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大家好，穆恩。
哎，我们上次讲罗马书这个第十一章，讲到这个啊，保罗突然把他自己是外邦使徒的职分提出来，怎么会插在这里讲这种话呢？咱们三个臭皮匠没有一个有解的。我们先往下去啊，就先往下去。当然他这里多说了一点，就是前面所说的激动他们发愤，然后呢这个激动他们发愤了之后怎么样呢啊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他是不是说这样发愤就一定让这些犹太人得救呢？倒不是这么讲，他是很清楚的说 may save， 可能救他们一些人，那或者啊，这些人因为外邦人信了主了啊，把耶和华的当成他们的神了，这我的这些犹太同胞啊就很激动，我肉身的这些亲戚啊，他们受到刺激之后，这个刺激这个词我倒是觉得可能可以拿来兑换啊，他们或许能够有一些人能够得救，这是他加进来的一个目的。神是不是借着这些事情让犹太人得救呢？好像保罗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下到定论，到最后犹太人究竟是怎么得救的，我们还得看下去。那再往下呢，就他们若被丢弃，天下就与神和好，这个直接是接到他们的过失，他们的缺乏啊，针对是天下的富足，外邦人的富足。那过失缺乏之外又加了一个字，这次是什么？丢弃，对不对？
丢弃，
哎，
跟前面其实有点像的，过失使天下富足，缺乏使外邦人富足。
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有五个词了，还记不记得什么？失脚、跌倒、过失、缺乏、被丢弃啊，被丢弃，
然后被收纳。
那我们是什么呢？与神和好，我们是富足啊，我们是救恩临到，
死而不生。
他们被收纳，就是丰满，叫做被收纳，被神接受，神让他们回心转意，这个叫做被收纳，把他们这个啊眼睛昏蒙的现象啊啊不得看见的病给他治好了，这个叫做被收纳。看见什么？听见什么？看见耶稣是基督，看见神借着这个耶稣来所要给我们的拯救，怎么样让亚伯拉罕的子孙照样因信耶稣因信称义。那如果犹太人家得到了这个，那是什么？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这个死而复生是讲到什么？讲到犹太人呢，还是全天下？
犹太人
吗？路加觉得是犹太人呢。
前面是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。
对，
那他们被收纳了，那天下岂不死而复生吗？
哎，这个我是比较赞同路加这个，要不然他写了这么一大串，因为这个是最高潮了。这个所谓死而复生，就是讲到世界的末了了，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万民来到他的座前受到审判，这是世界的结局了。他们被收纳，那岂不是死而复生呢？这是讲到所有的人，因为这就是大结局了。神应验了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所立的约，那这事情就结束了。
但你看十四节十五节，他那个他们都是连着的吧？
嗯，没错。
那个他们如果连着的话，那个他们不就是指那个以色列人吗？
哎，包括英语的文法都是这样子的，它这个底下只是说这个天下这个东西被省略掉了， 他们被收纳是一件事情啊，这个他们的确是指犹太人来讲的，但这个事情的结果他不是说岂不是他们死而复生吗？他就没说这个死而复生是谁了，他们被收纳是讲到犹太人被收纳
啊，
是这么来的，所以我才会同意路加这个说法，因为前面一直说跟犹太人有关的事，
十二节有点像，十二节他们的过是为天下的富足，然后他就说他们的为外邦人，他不是用天下，是用外邦人。
对，因为在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余的世界有影响，这一直是他这两个摆在一起的像对联一样的句子所说的啊，要么他们被丢弃，要么他们被收纳。他们被丢弃的话，天下与神和好；他们被收纳的话呢，应该是说天下所有的人，这不只是天下了，而是所有的人，包括以前所有的人都死而复生了，对吧？所以他并不是，如果说他被收纳是死而复生，那只是说形容这些犹太人好像浪子回头一样，从死里得回这个儿子一样。那就形容在犹太人身上，这本身就对外邦、对其余的世界、对整个人神在人历史中间所做的事就没有直接关系了，所以这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再往下看呢，他会说什么呢？
所现心面若是圣洁，全
好
就圣洁了；树根若是洁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
嗯，什么意思？说他会做会做面的人给我们解解。
所现的是心面，什么是心面？
谁是心面？这所现的是讲到犹太人呢，讲到外邦人呢，是什么意思？
这跟下面的什么野橄榄有啥关系？
哦，肯定的有关系，肯定有关系。
这句话就是转到了。后面讲野橄榄，解树枝嘛。
啊，野橄榄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，对不对？若有几根枝子被拆下来，这是讲到那些不信的犹太人。你这野橄榄，这是讲到我们因为他们的缺乏而得到的丰富啊。野橄榄，这些外邦人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。这个橄榄根是讲到神和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所立的约啊，我们因信现在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们懂。但是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什么叫做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？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
啊，
什么是所现的心面？
哎，什么是所现的心面？
就是神托付给保罗所传的这个信息。
莫文觉得这是什么？
他这个地方在，他现在在讲这个外邦人得救，外邦人的救恩，然后再讲这个以色列人，然后这个地方突然就出现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。前面说十五节啊，说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以神和好；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？
嗯，
我感觉他是接这句话，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？
你感觉他接这句话为什么这样感觉，以及他是若是这样的话他在说什么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
根据刚才咱们分析的，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，如果这个死而复生指的是
全天下，哎，
全天下的
古往今来一切的人，
那他说岂不是，那就说是嘛，是的话那这不就接上了吗？如果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他这个所现的面，那后面还会解释树根，还会解释，因为他们被收纳，那么就树根不是圣洁吗？那树枝就圣洁了。那
浙江人要练习听河南人讲道啊！
不行，讲不来了。
我比较慢热，我要再想一想。
我们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实在看不懂呢，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，因为有很多英语的圣经还挺白话的，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翻的啊。那你如果看英语的圣经，这个是很奇怪，这个所现的心面，你翻回去它不是讲的面呢，它是说如果出熟的果子是圣洁的。对，然后他说就全团的 lump、
哦、
the mass，
那就对上了，那就对。
怎么个对上了？怎么说？什么意思？
神要做成的是他们被接纳嘛？
嗯，
犹太人被接纳，在这边是说，如果神让他们给悔改的心，使他们圣洁，那天下的人、
嗯、
哦，那这就和前面不连了？
不连了吗？
他们被丢弃，他们被接纳，他们被神看作是圣洁的。
嗯，
那全团也是圣洁的。
那牧人，你说为什么不连了呢？
如果是他这个地方，他是因为圣洁是出熟的果子是圣洁的，那么他就都是就是圣洁的嘛。如果根是圣洁的，那枝子也是圣洁的，那这个就有点儿那个、讲到那个救恩了嘛。
讲到那个救恩了，
出熟的果子，
那就是基督是圣洁的。那
对呀、出熟的果子不就讲的是基督吗？
嗯。
那凡是并且树根呢？树根的话，基督的话，
这个翻译
信基督的人，他不就也是圣洁的吗？
这个翻译差别有点大，一个是新面，到你那边是粗俗的果子的。
我再看一下 KGV 的。
KGV 的。
KGV 也是粗俗的果子。
看一下宝马。我们之所以会翻成新面，是因为后面它这个全团啊，全团那一堆，那一堆的面像面一样。因为他在讲献祭嘛，初熟的果子也是拿来献祭的时候叫做初熟的果子。那既然后面是讲了一团像个面堆一样，那前面就把它翻成说所献的新面啊，新得到的，新拿出来的东西。从哪里拿出来的？从那一堆面里面拿出来。从哪里得到初熟的果子？乃是从那棵树里边得到的。初熟的果子若是圣洁的，那你这整棵树都是圣洁的。反过来讲呢，你如果树根整个树是圣洁的，那么你的树枝当然也就圣洁了嘛。我觉得他在这里，你要是跟前面讲起来的话，他在看的这件事情，就是整个的犹太家被献上的时候，成为可悦纳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新面。或者这个叫做初熟的果子，他不是在讲的基督了。我想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没有这样翻呢，也许这是他们的考虑之一，因为你是可以把它翻成新面。如果旧的这个 the lump is also holy， 他不是说 the tree is also holy。你如果把它翻成初熟的果子，这些有一点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。当然我们基督在万物中成了初熟的果子，对吧？因为这是其他圣经的话。线上的是什么？以色列全家都得救，这件事情叫做新面，被线上了。当以色列全家被当成初熟的果子线上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整棵树，整个救恩啊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这整件事情都得以成为圣洁了。既然这样，神做完了，
后面全家以色列都要得救。
对，他在铺路啊，因为他前面已经呼之欲出了，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们的缺乏是为了让我们得救，让我们得富足，对不对？那有一天他们要丰满，他们要丰满这件事情，在这里被形容成所献的新面。那当树根圣洁的时候，所有的枝子都圣洁了。我们是因为犹太人不信而信，但是我们一样，我们要等候什么？我们不但是等候得赎的日子，也是等候犹太人全家得救的日子。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所定的计划。他的救恩是有时间顺序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那尽管有些犹太人不信，这些外邦人信的时候要等啊。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这个全团的圣洁，所有的枝子都一同的圣洁，这个叫做死而复生了。因为这个所说的圣洁啊，枝子啊，全树啊，树根啊，不是在讲十字架救恩的成就，而是天国的来临，而是讲到一切都成了。这个新耶路撒冷像一棵荣耀的树啊，整个都展现了。那这件事情我们是需要等他们的，所以他才会接到底下讲说有几根枝子被拆下来。那看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刚才我们前面我们解不出来的那个，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是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像能不能比较清楚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？十三、十四节为什么加在这里？
犹太人敬重我的职分。
是犹太人敬重他，是外邦人敬重他呢？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敬重，我们讲敬重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 反正外邦人要敬重他、哦、或者是犹太人敬重他。
那外邦人敬重他，所以让以色列的那些人激动他们发疯。
哦，恐怕不是这意思，因为他是这样的。
有可能是自己敬重啊。
啊，现在我们在河南人比较开始发光了。因为实际上这十三十四节啊的确是可以用刮号刮起来的。你就把十二节我们再来一次啊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然后跳到十五节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得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这实际上真的是连在一起的，只是在这个中间加了两节啊，这两节也可以搬到十五节后面。总之他在讲的时候他特别彰显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敬重我的职分，这句话恐怕应该是照穆恩这样说的，所以我凸显或者说我荣耀，我对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彰显我自己是外邦人使徒这个职分，我是站在这个重要的职分上对你们有这样的教导和吩咐，是这个意思。
声明，声明，
对，他声明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讲的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？我告诉你们的时候，我这样说的时候，这句话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啊，啊，除了让你们明白着神的计划是怎么安排之外呢，或许因为这样明白了这样的安排，我的骨肉之亲呐、啊，啊，会发奋啊，或许能够多救一些人。那当然，我们还可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神让一部分的以色列人硬了心为要救外邦人，那和凸显保罗这个外邦使徒职分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有个直接的解释，就是你看使徒行传呢，每次保罗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开始向犹太人讲道，那犹太人中间就有人信从，有人硬心，然后呢总有一些外邦人，什么希腊尊贵的妇女啊，也就跟从了保罗，甚至合成的人有的时候都来听他讲道，那这就使得那些犹太人做什么？满心妒恨嘛。每次满心妒恨的时候呢，一方面他受到犹太人逼迫，可是一方面有没有犹太人他的骨肉之亲因而得救啊？有。这一切事情的焦点在犹太人看起来不是外邦人信主，而是耶稣设立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，这件事情会使他们发愤的啊。那这样我们应该就是比较明白他这个写作与思想的脉络，也就是说十三节十四节这两句话呢是一个组合，这个组合可以摆在十二节与十五节中间，其实也可以摆在十五节的后面，是一样的啊。他只是要说我是站在什么立场，我这个重要的职分希望你们能够注意，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些话是很重要的，我也绝对不是乱讲的啊！那我讲这话除了让你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外呢，并且要让你们看见在这个神的心意背后，当我这样讲出来的时候，或许能够激动我的骨肉之亲，能够救他们一些人啊。那但是到了最后，当神不再丢弃他们，反而收纳他们，不再让他们缺乏反而让他们丰满的时候，那怎么样啊？他为什么不用天下这个字呢？因为可能没字了，这是讲到古往今来所有的人，所有得救的人都要成了这个圣洁的树上的一部分啊。所以从分段来讲呢，你可以说这整段到十五节结束，也可以说到十六节结束，十七节其实他在讲另外一件事情了。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把十五、十六节、十七节觉得是在一段，但是实际上恐怕十六节是个结束。你结的果子，这个出熟的果子，以色列全家你看见他们都信了，他们都圣洁了，那你就知道这整棵树都圣洁了。既然整棵树这个从树根开始都圣洁了，那么所结在上面一切的枝子，包括外邦人，也都圣洁了。只是当他把这个图画画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转口说了，你们这些外邦人呐、啊、要知道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之所以被能够被接上去，是因为有几根犹太人的枝子给拆了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底下他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，不管给我们念念吧，季姐。对，
若有几根枝子被拆下来，你这也敢来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 橄榄根的分支，
嗯，
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拖着你，乃是根拖着你。你若说那枝子被拆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拆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是像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硬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北树的枝子要接在北树上呢？
大致的意思听懂了，对不对？这穆恩读了之后有什么直接的感想？
他这话很绕。
怎么说他很绕？他的确是绕了好几个圈。他要说的意思是很清楚。
嗯，是。
六家呢，你听到这些话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有没有什么联想？
反复强调，我们都是这根好像就是犹太人，你不要轻看他们。像
那、是就是讲到神和亚伯拉罕家所立的约了，就是这意思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局外人。
啊，认清楚我们自己呢？
那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清楚与现在所流行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？
现在的说法就是还是夸口吧。
怎么样夸口？比如说
犹太人就是被拧下来了呀，
嗯，
故意不认识神啊，
嗯，
看到他们的行为啊，但是却不相信神仍然能够把他重新安上，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这个属上的。
没错啊，这种心态可以在天主教长期的历史里边呢，还有再讲近一点呢，伊斯兰也是这样的思想。他们说犹太人是被神抛弃的嘛，啊，他们才是被神拣选的。你再讲近一点，跟我们现在流行的预定论比起来呢？
嗯，上次的预定论呢？
又来了，对。
嗯，
你又不讲不行，现在预定论太流行了，像野火烧山一样。这里面有哪些话是和预定论是针锋相对的，或者哪些话相当清楚的形容这个预定论？
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这个现在的预定论就是有点。
他，你为什么说他是自高呢？
他觉得他看明白这件神的这个计划，然后很有把握的斩钉截铁的，这些是不得救的呀。
11:19，就是说。特为叫我接上，这个叫做预定论，这个是咱们老中的喜欢的这个预定论。在创世以前蒙拣选，是拣选我这个人，而不是说拣选我们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啊的救，是我老王，哎，特要叫我接上来代替你们这些枝子。
哎，有这个意思。现在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不用说是犹太人了。就是对我身边很多人，他们有点信迷信的呀，或者说没有信仰的时候，也都有这样的心态啊。神让我特要接上，那他们就没有。然后我
特为叫我接上的心态，在18被称为夸口，在19被称为自高。嘛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不是我们讲的。你有这样的心态，就是你就是，这神本来就是要把你放在这个橄榄树上的啊。现在所说的预定论，那种流行的啊，预定论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因为我们这些会得救的人，而且说我们这些像样有模有样的基督徒呢，就是因为是预定的得救啊，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，神创世以前对我的拣选，我感谢主啊。那这个东西你摆在犹太人的问题上来看的话，哎，你突然发现你站不住脚了。非但站不住脚呢，而且被保罗在这里称为夸口，在这里称为
狠狠的批了一遍。
他说，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，你非但不要自高，你反而要惧怕。
惧怕。
那这里最清楚最清楚的一个思想，就是没有一件事情，并没有一个状况，没有一个理论，没有一个思想应该有丝毫的存在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呵呵反而是预定得救的，而那些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呢啊都是假犹太人，不是预定得救的。这是保罗对着当时那些逼迫他的、到处追着他打的、杀他们的、甚至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犹太人主保罗这样讲。而且他讲的时候他特别说了，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凸显这个职分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你们应当敬重我这个职分，我讲了你们不要自己再乱讲，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保罗在这边把他这个论据啊说得很清楚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拆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。再说他不是说他不是预定得救所以被拆下来，你是因为预定得救所以立得住。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讲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思想我们就怎么思想，他给我们一个明白的路数我们就顺着去明白，这就够了啊！你不用自己再立一个论，讲一个逻辑，讲一套神学出来，不要这样做。他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要怎么看自己就是怎么看的，你不需要一个别的看法。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看法，我是创世以前预定神拣选，要不然神就不是全知全能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看，为什么要从这样的角度去看？
圣经说我们是逆着信得接在，
对呀、啊，
我不会这么看。他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蒙大恩，这个姿态很高哎。
莫问有没有什么意见呢？
没有。
莫忧，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，下一会儿再谈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